安。在宣讲神话语之先呢，我们一起低头同心祷告。亲爱天父，今天是相见主日，求天父你带领一会儿我们有信息的宣讲，亦都有见证的分享。求圣灵你在我们内心里面工作，引导我们去明白天父的话语，与我们众人一同都从你的圣言当中去明白天父的旨意，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一同去建立一个真正的相见共融的信徒群体。我同心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今天是相见主日，我想问一下大家呢，当大家听到相和见，不知道你脑里面会浮起什么画面呢？如果我说健康，大家是不是会想到一些呢、身体很强健、很健硕、很有阳光气息的人？如果我说伤残呢，你们脑里面会浮起什么的画面？会不会是一些坐轮椅、揸住拐杖，或者是一些智障人士啊？其实伤和健呢，好像将人的二分化一样，一是就健康，如果不是就是伤残。但你想想，健康和伤残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去分，又或者应该怎样去分呢？社会上高会用一些指标，譬如好像身体的功能，一个人的精神心理状态，或者他的智商程度，去评估一些人是不是伤残。但究竟这些标准，这些准则是不是足够，其实又是不是需要呢？在台湾有一个画家叫黄美廉，黄美廉因为小时候他有脑麻痹症的问题，即是说好像我们俗语讲的痉挛，他脑部控制肌肉的部分受到一些损害，所以他不能够很容易控制自己身体上高的肌肉，因为这个原因他脸部的五官变得扭曲，他的手手脚脚有时候都不能够协调，有时候还不由自主地在动动，所以他小时候呢经常被人取笑他，特别是一些跟他差不多年纪的小朋友笑他不正常，甚至乎笑他怪物。其实正常不正常，健康不健康，究竟怎样去分？其实我们应该想多一个问题，其实是有没有需要这样去分呢？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人的智慧很有限，我们人的角度我们的眼光很多时候都有偏差，纵然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上帝的教导，有上帝的指引，我们同上帝的眼光，同上帝的心肠，有时都差距好远。幸好上帝会继续透过他自己的话语，透过圣灵的引导，弟兄姊妹的分享，继续修正我们的想法，去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很开心啊，今天请到恩苗主日学的一位家长 Hannah 和他一对的子女 Isabella 和 Samuel 想来和我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盼望我们从他们的生命故事当中，我们更加明白上帝的心意和计划。我将时间交给 Hannah。
各位你好，这一位是我的妈妈，她的名字叫 Hannah， 还有这一位是我的姐姐，他的名字叫 Isabella。
好恩，你今天有没有事要多谢耶稣啊？
有，多谢耶稣可爱我，关心我，我有烦恼的时候我会祈祷，耶稣就会安慰我，就是伤心难过，鼓励我，帮助我。多谢天父给我有音乐团契，花音乐团契真好开心。
那你今天有没有一些很喜欢的经文跟大家分享啊？
我有，我有跟大家分享的是帖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六至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多谢大家支持音乐团契。为我们祈祷。感谢各位。我说完了，拜拜。我走了。我走了。
喂喂喂。 啊，思成，有冇声啊 ？OK。我细佬喺佢三岁嗰阵就被诊断话有中度嘅自闭症嘅。咁嗰阵我得六岁，但系嗰阵嘅我就已经觉得有呢个细佬真系好不幸。行喺街上边，佢嗰阵就会突然间瞓喺地下咧，几个钟头都唔会起身，又会喺度大吵大闹，喺度尖叫。咁嗰阵就引嚟咗好多嘅目光，甚至系歧视嘅眼光。而喺学校入边咧。我身边的同学有时就会讲啊，我的细佬妹有几叻啊，几醒目啊，我同佢哋倾偈啊，我同佢哋嗌交啊。咁嗰份嘅我咧都会好羡慕，因为我觉得咁你起码都可以同佢嗌交啊。我闹我细佬又好，同佢讲心事又好，佢都听唔明，亦都唔会回应我。所以嗰阵嘅我就会觉得有呢个细佬我真系好不幸。直至到有一次喺考公开试嘅前一晚。我就好紧张，好焦虑，所以就系咁喊，系咁喊。咁佢见到我喊得咁凄凉咧，就攞咗盒纸巾摆喺我面前，抽出几张纸巾就帮我抹眼泪，又搭住我个膊头，叫我唔好喊啦咁样。咁我就同佢讲：，姐姐真系好紧张，好惊啊，因为听日就要考试啦。我讲完呢句说话之后，佢就即刻用两只手揿住我个头，就话：我为你祈祷，跟住就开始祈祷啦。咁嗰阵嘅语气同埋祷文咧，我都仲好记得嘅。佢系咁样祈祷：天父啊，我姐姐佢乜嘢都唔识噶，求你帮下佢啦，俾佢五星星，俾佢100分，阿门。咁平时我阿爸阿妈咧都会为我嘅考试祈祷嘅，但系顶晒咁佢都会话：愿你嘅旨意成就，咁就完噶啦。咁所以即系嗰阵我真系好感动啦，觉得佢。因为他其实言语方面都不是真的那么好，但是他就见到即是见到他很尽力地用他有限的言辞去想安抚我，还有又即场为我祈祷。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觉得其实我弟弟都挺好的，即是一个这么锡我的弟弟，我又去哪里找呢？那不单止这样，在他身上呢都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他很懂得去鼓励和肯定身边的人。无论是我啱啱起身飞头散发，定是我穿着成套睡衣都好，他都会说：哇，姐姐你好靓啊！咁样。咁而当我对自己冇乜信心的时候咧，佢就会说：姐姐，你一定得嘅，一定得噶。咁样几句简单嘅说话都令到我好窝心，好感动。其实仲有好多点点滴滴，好多嘅故事都令到我觉得。我好感恩有呢个细佬可以喺我身边，令到我成为一个好幸福嘅家姐。可能喺好多人嘅眼中咧，我细佬系一个好多缺陷嘅人，但系喺我心入边，佢其实系一个好独特、系我最爱嘅细佬。我即系时间交俾我妈咪。
Samuel 三岁嘅时候，我带佢去幼稚园面试，冇幼稚园肯收佢。第一间幼稚园咧就同我讲，佢话我哋唔识教佢。第二间幼稚园就话佢已经被种坏咗啦，你翻去俾心机教佢。第三间幼稚园就话佢唔系一个普通嘅细路仔，你快啲带佢去睇医生。咁经过医生嘅评估，佢就被诊断为有自闭症，佢有语言障碍、社交障碍同埋学习障碍。当时的他咧，净系识得去重复我的说话，即系譬如我同佢讲你是浩恩，他就会同我讲翻，佢话你是浩恩。我好想话俾佢听，我是你妈妈。佢听完之后，佢就话我是你妈妈，变成佢是我妈妈。佢好似即系俾我的感觉就是佢好似完全唔能够明白人类的说话，无论我几努力去教佢。都唔见有乜嘢过后。有一日我要带我嘅女去见佢学校小学嘅班主任，个班主任就同我讲：你嘅女专注力咧好有问题，嗱佢咧成日欠交功课、抄漏手册、冇带课本，仲有佢上堂嘅时候严重发白日梦。请家长你一定要好好睇住佢。夜晚我俾个建议你，夜晚咧佢坐低做功课温书嘅时候咧，你一定要坐佢身边，好好督促佢，咁样佢就会有进步。我听完之后，同个老师 无言对望了一阵，我就告诉老师，老师你的建议很好，但是我一定做不到，因为我家里现在有个哥仔是自闭症，老公有抑郁症，现在又来多一个专注力不足的，我全家现在只剩下我一个是正常的。过一天我跟老师谈完之后，一出课室我就忍不住大喊起来，我就拖住个女的手一边喊一边走回家，我甚至忘记了其实我可以去坐巴士。跟住是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连屋企的工人姐姐都走埋，是人间蒸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放完假之后就不见了，真是一波未停一波又起。当我今天回望过去的时候，我发现原来自己是困境里面的时候，神一定会赐下足够的恩典给我去度过。上帝是我最困难的时候，是我生命里面他给了两个很重要的人陪我去走过风暴。第一个人呢，就是一个言语治疗师。我觉得很奇妙的就是他是那个时刻里面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他一听到我家即有个这样的小朋友的时候，他是住将军澳的。他一个星期两次一放工，他就从将军澳去坐车去到大围，来到我家说要示范给我看应该怎样去训练我家那只猫头鹰。我自己想回的时候，我觉得有个这么爱自己的朋友是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我的身边，这个真是上帝很奇妙的恩典和预备。第二个很重要的人，我刚才说我的工人突然间消失走了，其实我曾经有一刻我问上帝，为什么你是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呢，连我的工人姐姐都要拿走。当我看回头的时候，上帝预备是不可思议的。不过工人姐姐走了之后，上帝猜了一个新的你，原来是最适合我的。你估都估不到上帝猜哪个来呢，是一个印尼牧师的太太。他猜了一个师母来到屋企帮助我这个很沮丧的人。那这个师母是我屋企与我风雨同行了十年，直到我的仔开始乖一点了，我开始轻松一点了，他先走。有一次我的朋友那个言语治疗师呢，他就叫我，他说今天我要带你和你的仔出街，我要为你去克服你生命最恐惧的一件事，就是带你的仔出街，我要示范给你看，当他在条街睡在那里，睡在条街上的时候，你应该怎样去处理他。咁我睇完佢处理之后呢，我成个人都呆晒。因为我觉得呢，哇，呢个真係好大嘅挑战，係挑战我嘅忍耐。我就问我嘅朋友，我话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照我嘅仔而家咁样嘅情况，我仲需要挨几耐先会有轻松少少嘅日子。佢想了一阵，他就这样回答我，他说听着，时间会过得很快，只需要八年。八年啊，我听完之后整个人不嬲都已经呆晒了。我头先现在再来一次呢，八年啊，我说哇，你真的给了一个很残忍的答案我，八年啊，你知唔知呢，我唔使八年，我只需要对住佢八日都足以令到我癫咗。佢话冇意思，我仲未讲完，呢八年唔系求求其其嘅八年，呢八年里面呢，你要照我教你嘅方法要努力嘅训练佢，如果唔系八年之后，我可以好肯定话俾你听，你将会面对更大嘅灾难。大家知唔知点解？八年后你想想，我的仔几多岁，他现在三岁，八年后他十一二岁，他有可能高过我，强壮过我，到时呢不是我可以控制得到他。 我回到家我就祈祷，我说主啊，你帮助我，我实在不知道怎样去教这个仔，但是我相信这个仔是你所赐给我的。既然你赐给我的时候，我求你给我有足够的恩典去帮助这个仔有进步。我恳求一件事，就是愿你的能力是我的身上显得完全。我更加的求你呢，就是我只求一件事，我努力训练他之后，他的生命会成为荣耀你的器皿。咁我就諗起聖經裏面有兩句嘅說話，箴言書十六章廿四節咁講，佢話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覺甘甜，使骨得醫治。仲有箴言書十八章廿一節，心死在舌頭下，喜愛他的必吃他所結的果子。呢兩節嘅經文提醒咗我，一句美好嘅說話會令到聽嘅人心心靈都得益處，對好恩嘅成長有一定嘅幫助。因为我讲乜嘢，佢都会跟住讲，所以呢两只经文更加提醒我，我要谨慎自己所讲嘅每一句说话。就因为咁样，我哋一家人开始讲多咗，彼此欣赏、彼此鼓励、彼此建立，同埋彼此肯定嘅说话。其实我屋企咧，后来我写咗十句良言啊，我今日净系同大家分享一句我哋屋企讲得最多嘅说话。就是我爱你。你望下隔篱嗰个，你识唔识佢啊？如果系你老公老婆，你试下同佢讲我爱你。嗱，有啲唔惯讲，有啲我见我老婆讲咗，老公唔讲喎。你老公讲唔讲？讲，系你讲啦，因为你讲唔会蚀底嘅，唔使俾钱，而且你肯讲，我包你一样嘢做老公嘅。你老婆一定会每日唱一首歌，我愿意为你，一切都愿意为你，一定的，你不会蚀底的。这一句说话讲了十几年在我家，你想一句说话讲了十几年之后，你一定会收取到一些东西的。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收取的是什么？讲回老公，因为他今天不在。怎么讲都可以啊，我老公是一个性情非常火爆的人，你同不同意？
同意。
啊，同意，没乱讲的，我一点都没有冤枉他，他是完全不是罗曼型的，不善于表达爱的。直到他发现到，诶，原来每一次当他跟浩恩讲话的时候，如果他讲的是一些负面插位性的说话，浩恩一定会抽搐。那么他看完之后，他觉得很害怕，他就不敢亂亂說。因為他發，但是他又發覺很奇妙的，就是 I love you， 我愛你這句說話可以令到情緒很波動的浩恩可以平靜下來。所以呢，從此以後我的老公在家裡，他每一天都會跟家人表達愛，都會每一天跟我們說我愛你。愛的表達拉近了我們一家人的距離，令到我們一家人更加的有愛。而對我的女兒今有什麼影響呢？我記得有一天我問我的女兒，我說假如有一天媽咪來不及跟你說再見，你最記得我哪一句說話？她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媽咪，是我愛你。弟兄姊妹，你呢？今天如果你你不切跟你所爱的人讲再见，你估他最记得你哪一句说话呢？好，最后讲回浩恩又有什么影响呢？今天的浩恩，他每一天他都会很自然的跟人去表达爱。他每朝早起身第一件事，一定会走来我身边揽住我，告诉我，妈咪，我好爱你，早晨啊，妈咪。而他睡觉之前的最后一件事做的呢，都是你，妈咪，我好爱你，你早点睡觉，我好爱你。哇，挺好啊，是不是？我一朝起身的开始和结束，都有人告诉我好爱我。弟兄姊妹，你可能会有个疑问，我爱你这句说话讲得太多，会不会不矜贵呢？ 明多多会唔会麻木咧？阿 Mandy 会唔会麻木？唔会嘅，一啲都唔会嘅。你记住日日讲我，系啦，佢一啲都唔麻木嘅。有一次咧，我记得我浩恩游水嘅教练咧同我讲，佢话我今日闹你嘅仔，我闹佢，我话你呢个衰仔啊！我个仔听完之后咧，佢话：哇，你都知道你嘅仔咧，平时讲嘢冇一句十句七句都听唔明，但系佢今日居然好坚定嘅话俾我听，佢话我唔系衰仔，我系乖仔，因为妈妈佢话佢好爱我，耶稣都好爱我，你乱讲。哇，佢系，所以弟兄姊妹，我爱你呢句说话咧，听多咗唔系盲目啊，系入心。是被肯定。是2013年8月呢，好恩有机会呢去新格尼多尼亚，是法国的海外属地之一，去参加游泳比赛。是他预备出发之前呢有个会议。所有的人，即是其他香港代表和那些家长呢，个个人都在那笑，因为很兴奋嘛，要出发。只是得他在那喊。主席是他面前讲嘢，教练是他对面，大家都看住这个人做乜嘢喊到肥啲肥咧。我咧就坐嗰个尴尬到不得了，好想刮个窿咧同佢一齐跳落去。翻到屋企我就问佢：浩恩啊，你喊乜嘢啊？你知唔知妈妈好尴尬啊？你哋知唔知佢点解喊？我哋初初估佢系咪好大压力？佢惊攞唔到奖牌，好大压力，所以喊咧。原来唔系，佢就话因为我十一日唔能够孝敬父母。从佢身上，我学习到我爱你，唔系得把口，系要有行动，系要有爱嘅服侍。有一次朝早咧，我出门口。好早出门口留低咗一堆嘅家务喺屋企。到晏昼四点几呢我先返到屋企。我就諗起嘩屋企好似一个垃圾站咁。但係当我返到屋企嘅时候呢打开门嘅时候呢原来有惊喜。我见到我张餐台呢嘩係乾乾淨淨。我再行去厨房嘅时候呢全部嘅餐具都洗晒。跟住我再出露台睇下洗衣机里面嘅衫呢全部晾晒出嚟。乾嘅衫呢全部收晒。接好，已经接好分类好。这些的事情其实经常都发生在我家，就是陈浩恩 给我这个妈咪的惊喜。以前我会苦笑这样说，我说上帝差了一个屎地仔来到搞乱我美好平静的生活，但是现在今天我会很感恩的说上帝多谢你，原来上帝差你的是天使，天父借着这个天使使到 我的家变得更加有爱。如果今天上帝重新给我可以去选择，你要一个正常的一般人认为正常的小孩子，还是你要陈浩恩？我想我会毫不犹豫的回答，天父我要陈浩恩，因为陈浩恩是你给我生命里面是最好的礼物，是最美丽的祝福，亦都令到我明白到原来人生里面无论是高山还是低谷，只要有上帝的同行，只要我紧紧握住上帝的应许，我的一生一样可以活得精彩美丽，因为靠着神的恩典我必然可以安然的度过，靠着耶稣得胜。
好多谢 Hannah 同埋 Isabella 嘅分享。从佢哋嘅生命故事，我睇到咧，其实上帝将一个生命交俾一个父母，其实就好似一粒种子交俾父母一样。呢粒种子可能初头睇落去，好似同其他种子唔同，好似平平无奇，甚至乎你担心呢粒种子有冇生命力，究竟成日出嚟佢变成一个咩花朵咧，或者开唔开花，好多好多犹豫。但父母只要按住上帝的心意去到栽种，虽然过程不容易，可能有眼泪，有艰辛，有汗水，甚至乎想去放弃， 但只要按住上帝的心意，求上帝加添力量给我们每一个去到栽种这个种子，我相信大家必定见到上帝的心意，同埋必定会经历得到上帝的恩典处处临在，好像 Hannah 一家咁样。我睇到啦，上帝将好恩赐俾 Hannah， 赐俾佢丈夫，赐俾 Isabella， 让佢哋能够经历得到上帝嗰个恩典，同埋体会得到佢生命，体会得到更加多、更加多丰盛嘅地方。我哋感谢上帝，上帝咧唔单止将呢个生命赐俾父母，上帝亦都将呢个生命赐俾教会，赐俾我哋每一个。盼望我哋都有由上帝而嚟嗰个眼光同心肠去看待我哋每一个有特别需要嘅孩子。今日我哋就会从哥林多前书啦十二章十二至到二十六节，去从保罗嘅教导学习我哋点样去建立一个不一样嘅生命、不一样嘅教会。嗱，哥林多城市咧，系一个好发达嘅城市，系一个商业城市，当中咧聚居咗好多唔同嘅背景嘅人士，喺教会都一样，有好多唔同背景嘅信徒参加聚会。如果以种族文化背景去分咧，当中有犹太人，亦都有嚟自罗马唔同省份嘅希列人。如果以社会阶层去分，有一啲处身喺低下阶层嘅奴隶，亦都有上流社会中产嘅人士。哥林多教会就是拥有住有咁多唔同背景嘅信徒一起参加聚会。今日嘅香港教会同昔日嘅哥林多教会都有啲共通之处。譬如以窝福堂为例，大家知唔知道我哋窝福堂有几多嘅信徒参加聚会？大约1300个到。我哋当中大家背景好唔一样。如果以文化背景 去分，我哋有好多系喺香港成长嘅。但我哋亦都有部分嘅信徒咧，系嚟自国内唔同嘅省份。我哋亦都有印尼嘅信徒同我哋一齐聚会。如果以社会阶层去分，我哋有一啲中产或者以上嘅弟兄姊妹，但亦都有基层嘅人士。有啲从事专业嘅工作，但有啲仍然失紧业，亦都有啲喺庇护工场里边工作。如果以身体状况去分，有啲人好似我哋咁样，大家都好似身体如常咁样发展，但我哋亦都有啲患长期病患嘅弟兄姊妹，亦都有一啲嘅残障人士喺我哋当中。譬如好似喺恩苗主日学咁啊，我哋有大约三十个儿童同埋青少年，佢哋可能有啲系自闭症，亦都有啲可能系有智障嘅问题。窝福亦都系一个拥有住唔同背景信徒一齐参加聚会嘅教会。教会就是这样的了，好像保罗在第十二节那里讲，身体虽然一个，但却有很多肢体。教会都是得一个，却有很多不同的信徒。而教会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可以让不同背景的信徒聚集在一起，去到敬拜上帝，一起过信徒群体的生活。但是在现实社会里面，原来有些信徒是不能够回到教会的。如果要数算哪一些群体是最困难回到教会，我相信伤残人士是其中一个群体。根据一些数字统计，在香港的残疾人士当中，少过 1% 的人口可以回到教会，即是说在100个伤残人士当中，最多最多只有一个可以回到教会去敬拜上帝。为什么他们回不到教会？可能因为他们身体有一个特别的需要啦，行动不方便啦，回不到教会。又或者他们安排不到交通接送他们回教会。亦都有些因为情绪和行为问题。他们可能在不适当的时候会叫啊，会跳啊，会嗌啊，会闹情绪，令到教会没有信心去接待他们。我曾经听过音乐的家长都有讲过，因为他们的仔女的行为情绪问题，他们在那里成长都好，他们在那里成长，在那里结婚，在那里即是生儿育女，但因为孩子的问题，教会最终跟他说，不好意思，我们不懂得去到牧养你的仔女，不如你找我第二间教会。甚至乎有些教会跟他说，你们可以留下的，爸爸妈妈回教会不要紧，不过仔女我们真的不懂照顾，不如你留他在家。其实讲了些什么呢？就是说教会要大不要小。我记得咧，我神学院毕业嘅时候咧，我求问上帝，我话上帝啊，究竟你想差派我边一个群体里边服侍你啊？我经过一段时间嘅祷告，上帝话俾我听，你去服侍翻伤残群体啦。 我记得有一次咧崇拜嘅时候，上帝透过牧者嘅信息同我说话，佢话你去牧养伤残人士啊，因为佢哋系孤儿寡妇。我当时好震撼，好唔明白佢哋点解系孤儿寡妇咧？纵然啲孩子佢哋有身体嘅障碍，但爸爸妈妈好锡佢哋，佢有一个好完整嘅家庭，有一个好快乐嘅家庭生活，点解系孤儿寡妇啊？我继续为呢件事祷告，上帝话俾我听，系啊，佢哋系灵里边嘅孤儿寡妇，因为佢哋相信上帝系上帝所爱嘅儿女，但系冇教会能够留低佢哋，佢哋被拒诸于门外，可以咁讲，佢哋系被教会遗忘嘅一群孤儿同埋寡妇。我哋大家反省一下，点解有呢啲事发生嘅？究竟我哋要谂一谂教会嘅本质同教会嘅使命系啲乜嘢？点解一啲所谓正常人士佢好容易翻到教会，去到敬拜上帝，去到学习圣经，有团契嘅生活？但系点解对于一啲身体有残障嘅信徒，佢好想去敬拜上帝，但系点解佢哋会被拒诸于门外呢？我哋今日透过哥林多前书再睇啊，我睇下究竟教会里边发生紧啲咩事？我们看看第14至到21节。我们刚才提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来自不同的背景，不过大家有不同的背景并不是一个问题，原来问题在于大家用自己的恩赐、能力和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岗位去到增进、去到比较。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很追求一些超越的属灵恩赐，譬如他们追求讲方言，追求神迹医治，他以为有这两个恩赐在教会里面就会被人高人一等，在教会里面就会重要一些、有价值一些。因为信徒不断地在增进，最终令到教会出现分化的情况。我们看看经文，经文当中一共出现了四句说话，而这四句说话正正反映着当时信徒的心态。第一类信徒的心态，在竞争之下他们变得自卑，好像在第15至第16节这样说，脚说自己不是手，所以不属于身体，耳朵又跟自己说，说我不是眼睛，所以不属于身体。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些信徒觉得自己没什么恩赐，甚至乎觉得自己的恩赐其实很少可有可无，他在教会当中、在群体当中，他变得自卑，觉得自己没什么重要，在教会里面其实可有可无而已。教会同时出现另一类人的心态，就是自大。我们看21节，眼睛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又跟脚说我用不着你，即是说有些信徒自视过高，他以为自己有一些卓越的属灵恩赐，他就被人家重要，教会需要他们就可以了，其他人可有可无，他就抱着这个心态轻看了其他的弟兄姊妹。信徒在增进、在比较之下，有人变得自卑，有人变得自大，但这些绝对不是上帝的心意。保罗提醒当时的哥林多的信徒，告诉他们，恩赐其实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就有的，不要以为自己有些恩赐因为上帝锡你多些，或者上帝看重你多些，并不是这样。在经文12章11节，保罗曾经讲过，圣灵是随自己的意思将不同的恩赐分给各人，即是说这个是圣灵自己的意思，给一些信徒他可能恩赐会多些，比其他可能少一些，但恩赐的多与少、大与细，并不能够增加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价值。可以这样说，恩赐各有不同，但价值人人一样。我们用哥林多教会作为我们今天教会的借镜，虽然我们今天不会好像当时的信徒那样去追求一些属灵恩赐，但我们好像哥林多教会一样用人的标准去看一个人的价值。哥林多的标准其实是世界的价值观来的，这个世界讲了些什么？就要我们要追求咯，我们追求要有能力、有表现、有高的地位，因为我们有这些东西，我们在社会上高，我们地位就会高一些，我们价值就会高一些，这个是世界的价值观。我们信徒会不会都带着这些世界的价值观去看我们身边我们以为软弱 觉得他们身体有缺血的弟兄姊妹呢？我记得我曾经都带过一些伤残士回教会，我很想为他们找到一些教会能够牧养他们，让他们能够灵里面有成长。但是经过一轮的功夫之后，我发觉原来很难找，最终好像只剩两个选择，一是就去方舟之家，一是就去回声谷。这两间都是很好的教会，因为他们很用心，花了很多心思很多时间去牧养一些伤残的群体。不过我们要想一想，牧养伤残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只留给回声谷，留给方舟之家，是不是只得他们的责任呢？其他教会包括我们，我们有没有条件一起承担这个使命，一起牧养一些伤残群体呢？虽然社会到看这些残疾人士觉得他们没有价值没有作用，但其实不是的，残疾人士一样好，在上帝的眼中，在教会里面仍然有很有价值很有作用。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路云神父的故事。路云神父是耶鲁神学院在哈佛神学院的教授，他亦都是一位出版了很多属灵书籍一个的作者，他很有名声。但路云神父在他人生最后的十年，他竟然搬到去加拿大方舟的黎明之家，和一班智障人士一起生活一起居住，即是说其实他搬到去他们的宿舍里面和他们一起住。路云神父曾经讲过，他说当他每日完了教学的生涯，他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学生，回到去这班智障的群体当中，他有一种放下重担的感觉，因为他说他当中能够找回自己，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回家的感觉。同智障人士一起住，老人神父发觉原来他所谓的教授的名衔，他博士的学位，他一些知名度通通都没有用，因为智障人士根本不知道你是什么事，他不会看你是什么博士或者什么教授，但他看就看你是不是真真正正真心去关心我去爱我呢？老云神父说，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要花自己的时间，用自己的心思，每日落手落脚这样去照顾这些伤残人士，因为藉着他对那班智障群体的爱，最终那班智障群体都很爱戴这个老云神父。老云神父还说过，他说在这班智障群体当中，他见到耶稣，耶稣在他里面，因为这样他说他自己绝对不会用一个高高的姿态当了自己的拯救者去到照顾这班智障的群体，他反而拿了一个奴仆的形象，好像耶稣那样，他当自己是仆人，这样去服侍这班智障群体。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他说得着的不是他们，是他自己，因为他说在他们群体当中，在服侍他们的过程当中，他真真正正能够明白体会得到什么叫谦卑，什么叫倒空，什么叫爱。路云神父的分享其实都引起了我很多的共鸣。在过往服侍恩苗孩子这段时间当中，我很能够从他们身上看到什么叫真诚，什么叫友爱，什么叫善良。虽然他们在普通人眼中觉得他们什么都不懂，又学不明，又扭计，虽然他们也不能够用一些很漂亮的说话说一些高言大志，但他们却能够用行动去表达他们身边的人的关爱。刚才我想大家听 Hannah 和 Isabella 分享都听得到，很欣赏在他们家当中怎样去到爱他爸爸妈妈和姐姐。我们这班侍奉人员一样，我记得我或者其他侍奉人员有些时候戴着口罩入去课室里面，他们就很快手几个同学一定跑出来问你是不是病了，我为你祈祷，跟着就为你祈祷了。也都每逢礼拜日我们走廊里面都见到很多感人的场面。每当我们主日学完了，爸爸妈妈去到课室门口接他们，我一定见到孩子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很甜美的笑容，因为他喜欢见到爸爸妈妈，有些甚至乎即刻上前揽住他，有些还在大庭广众之下锡他一啖添。亦都有一次在走廊上高，我见到一个同学，我问他，我说你做什么还没走啊？他跟我讲出他的说话，他说要等埋最爱我的妈妈，最爱我的妈妈。我相信妈妈听到一定很甘甜，这个就是他孩子告诉他他有多么爱他。家长都跟我分享了很多他们在家的故事， 虽然他们在家有时都会很固执，会闹情绪，但其实他们很乖啊，他们很愿意用行动去服侍家人。我听过有个妈妈跟我说，每次当他病了，他的儿子一定会去斟水，还有拿定一包药去给他妈妈喝，给他妈妈吃药，提他妈妈吃药。我也听过个妈妈说，每晚冲凉的时候，不知道他女儿为什么会自动自觉呢，会在睡房里帮他执定一套睡衣放在浴室，等妈妈冲完凉可以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美丽的故事，今天都不够时间去到讲。因为孩子的成长可能在普通人眼中觉得呢，好像他们很软弱，他们没什么作用，但是他比我们所谓的正常人更加懂得去表达爱，跟我们分享他的爱。我很感谢天父，让到我们一班恩苗的侍奉人员和家长有机会享受给他们去爱，甚至从他们身上学懂怎样去爱人。在俗世人的眼中，一些软弱的人士，一些残障人士看为没有价值，但上帝说千祈不要自卑，因为上帝不是这样看他们的。上帝告诉我们每一个听，纵然我们软弱，我们伤残，但他必定爱我们到底，他不会令我们不顾。但是对于一些的弟兄姊妹，如果以为我们自己的能力比人高一点，你觉得自己在教会里面的地位高一点，而轻看了其他弟兄姊妹吗？上帝都告诉大家，千祈不要自夸。因为我们有的身体，我们有的健康，我们有的能力，通通都是上帝给我们。我们既然是领袖，我们有些什么可以夸呢？最后我再想跟大家看埋最后一段的经文，就是22至26节，我请大家一起读出来。不但如此，身上的肢体人以为软弱的。经文23节当中，我们看到有两组的对比。第一个是不体面对比体面，第二个是不雅观对比雅观。这两组的对比呢，正正讲的是两种不同的评价，一个评价出于人，而另一种评价是出于神。好像刚才这样说，高林多教会和我们现今的教会很容易用了人的标准去看一个人的价值，所以人看人就看不起人咯。有些人看人看为不体面，看为不雅观。原文的意思就是觉得不庄重啦，无价值啦，无关重要啦，人会是这样看人。但上帝不是这样看的。在23节那里，上帝告诉我们，上帝会越发加上体面，越发装饰得雅观。上帝会将更加加倍的体面给一些人被看为不体面不雅观的肢体。上帝的心意是要人从他们身，其他人从这些肢体的身上看到上帝的作为，亦都看到他们的价值和用处。好像刚才在讲到之前，我提过一个台湾的画家黄美莲，因为他敬联，因为他那个的容貌，他走路的姿势被人取笑，笑他怪物。但是感谢上帝，因为他爸爸是牧师，他至少认识上帝，他曾经求上帝，上帝啊，你可不可以医翻好我啊？上帝带领了他祷告，但上帝的应允是给勇气和能力，他不是要他改变自己的外貌，而是叫他有能力去到生存和接受自己一个有限制的身躯。上帝亦都赐了给他很大的能力，因为他在画画方面很有天分。黄美莲在画画上高继续花很多功夫，发挥他自己这个的恩赐。最终他都完成了在美国南加州大学艺术的博士学位。黄美莲不单止在艺术上高有很大的发挥，他的生命同时影响了很多人。黄美莲用自己的生命和很多人分享他自己的见证。曾经有一次在见证会那里，有人问他，你怎样看自己的？他跟大家说，他觉得自己很可爱，虽然他两只脚是痉挛，但他觉得他自己两只脚很美丽。他很深信上帝很爱他，亦都深信上帝差派了一对很爱他的父母。亦都曾经有人问黄美莲，他说，如果给你揀，你想继续这样生活啦，还是你想做一个普通人啊？大家知不知道他怎么答？他告诉大家，我根本就是一个普通人。没错，他根本就是一个普通人。他在上帝的眼中还是一个很美丽 的肢体。在教会里面，他都是一个不可少得的姊妹。黄美莲用他的生命感染了很多人。 亦都用佢嘅见证带咗好多人去认识上帝。我哋睇唔到王美莲嘅生命当中有啲乜嘢嘅残缺，但我哋却系睇到佢一个灿烂同丰盛嘅生命。上帝将加倍嘅体面俾王美莲，除咗令佢生命变得丰盛之外，亦都用佢生命激励咗好多嘅信徒，亦都激励咗教会。好似经文24-26节所讲啦，上帝将唔同嘅肢体配搭埋一齐。配搭呢个字嘅原文意思咧，就好似调校颜色咁样，即系黄加蓝就会变埋绿。上帝用意就系将唔同嘅生命，顾物论世人睇为系健康或者残障定系软弱都好啦，上帝就一一将啲生命赐俾教会，为嘅系要我哋懂得彼此相顾，甘苦与共，唔单单可以丰富到我哋自己嘅生命，丰富到对方嘅生命，更加能够叫到教会健康咁成长，按住上帝嘅心意去到成长。不过有一点大家需要留意嘅，就系彼此照顾。彼此呢一个字咧，系讲紧大家有一个平等嘅身份啊，即系话我哋彼此照顾弟兄姊妹之间，我哋用一个平等嘅关系去到彼此相待。不过好多时候，我哋会认为啊，有啲软弱嘅信徒或者有欠缺嘅信徒咧，我哋会将佢摆埋咗喺一个叫做受助者嘅一边，而将自己咧提高咗少少位置，将自己视为助人者。无可否认，有啲时候佢哋需要帮忙，有啲时候我哋可以帮到人，但系唔好忽略我哋彼此相顾。有啲时候我哋以为软弱嘅肢体，其实佢系助人者，而我哋系受助者。特别我哋好能够从佢哋一啲我哋以为软弱残缺嘅生命，我哋睇到佢哋对生命嗰种嘅热诚，嗰种嘅坚毅，嗰种嘅勇气。其实佢哋系我哋嘅生命师傅，系我哋嘅生命榜样。最后我想同大家做一个动作，请大家举起五只手指，望下自己嘅手掌，边只手指最长啊？中指，边只手指最短啊？有啲人话尾指，有啲人话手指公，系我哋手掌最长嘅中指。如果我哋冇咗佢，其实我哋侧边嘅手指咧都可以互相取代，可以做到原有嘅功能。但系如果我哋冇咗手指公呢一只最短嘅手指，我哋好多嘢都做唔到啊！我哋开唔到门，我哋扭唔到樽盖，我哋跌低落地下，我哋都唔识揿啊！手指系有长短，但系每只都咁重要，甚至乎以为最短嘅手指公我哋最重要。因为我哋可以赞人哋好叻，我哋盼望大家每当望住我哋嘅手掌嘅时候，提下我哋自己啊，手指各有长短，但每只都咁重要。信徒能力各有不同，但系价值人人一样。最后我都鼓励大家去学校怒云神父咁样，进入一啲伤残群体当中，我哋感受下佢哋嘅生命啊，亦都同佢哋分享我哋自己嘅生命啊。我哋可以由窝福做起啊！我哋如果我哋窝福里边见到一啲有残障嘅弟兄姊妹，或者见到我哋音苗嘅同学啊，我哋停一停，望一望佢哋，我哋为佢感谢上帝，因为佢哋每一个都系上帝美丽嘅创造。如果大家仲想认识佢哋多啲，想同佢哋一齐分享我哋自己嘅生命，我好欢迎你哋加入音苗嘅事工团队，同我哋一齐服侍呢一班咁可爱嘅孩子。我哋要记住，佢哋每一个都是我哋嘅弟兄，系我哋嘅姊妹。让我哋一齐在主里边彼此相顾，一齐建立一个不一样嘅生命，不一样嘅教会。我同心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哋好感谢你创造我哋每一个，我哋每一个人喺上帝你嘅眼中，我哋都系独特，我哋都系宝贵。求天父你激励我哋，叫我哋有谦卑嘅心，去睇到唔同生命嘅美丽，更叫我哋一同在主耶稣基督里边，去到实践彼此配搭，彼此相爱。因为主耶稣你话过，我哋若有彼此相爱嘅心，众人因此就会认出我哋系你嘅门徒。求天父帮助我哋，激励我哋，让我哋有彼此相爱嘅心。我同心嘅祷告系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阿门。